无我的修法下，茨城罗珠堪布著。三、法无我的具体修法。一、什么是法我？要精通法无我，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法我。法是何意呢？本来轮回和涅槃的一切所知都叫做法，但在人我和法我分开以后，法的范围就缩小了一点。除了自我和我所有见、执着属于我的东西以外的所有的有为法和无为法叫做法。我是什么意思呢？人我的我可解释为自我或自己，而法我的我不是此意，是实在实有的意思。在中观里有纷繁复杂的断除法我的具体方法，此处舍去复杂的而只讲最具体的。二、证悟法无我空性的方法。所谓最具体的，是指从三个角度进行的推理。第一是观察因，指因果的因，抉择不生。第二是观察物质的本体，抉择不住。第三是观察果，抉择不灭。这样从三个角度进行观察以后，得到什么结论呢？就是不生、不住、不灭，这是三个关键的问题。佛陀的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和龙树菩萨的《中观六论》等经论告诉我们，诸法不生、不住、不灭，而我们却认为万事万物，包括人或者外界的山河大地，都是首先有产生的阶段，之后有存在的阶段，最终有消亡的阶段，即有生、有住、有灭。因此认为一切法都是存在的、实有的。这是常人的观点，极其简单。它的证据来自于自身的眼耳鼻舌身，对于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嗅到的，就判断它存在。比如当眼睛看到蝉的诞生、生长、变化，直至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蝉有生、有住、有灭。又如当敲击或吹奏某一乐器时，耳时就感觉到一种声音的产生，这种声音持续一分钟也好、一小时也好，都认为它仍然存在，这是住的阶段。最后它停止的时候，又认为这种声音消失了。实际上外面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声音呢？我们凡夫认为存在，因为我们听见了或者通过仪器看到了声波，这就是证据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证据。而这些证据都来自于耳识和眼识，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认为他们是不会有幻觉的，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。他们听到、看到就认为有，他们没有听到、看到就认为没有。这是常人的逻辑，也就是我们的基本逻辑，也就是全人类全部生命的简单逻辑。如果眼耳鼻舌身有错，要用怎样的办法来挽救呢？没法挽救。这时即便使用最精密最先进的仪器，还是需要用眼睛去观察。没有了眼耳鼻舌身，就没有办法认识事物，因为一切的证据都来自于眼耳鼻舌身。假如他们有错的话，我们就毫无办法了。这就是常人的观点。佛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观点是什么呢？虽然佛理解常人的观点，但是佛的观点已经超越了常人。佛说过，我不与世俗人争论，但世俗人会与我争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 世俗人看到的，佛也不说他们没有看到，他们是看到了。从世俗人眼睛的角度，佛可以理解这些存在的东西，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并不一定存在，他们觉得不存在的也不一定不存在。如前所讲，我们认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生有灭的，而证据则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即使是上师或佛陀的教言，也要通过耳朵才能听闻，不然如何闻法呢？总而言之，如果不靠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辨别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。而现在，我们却要通过佛的推理方法来推理观察。三、抉择法无我的逻辑。一、从因的角度去观察，抉择不生。从因的角度推理，叫做破自他生因。破自他生是指破除自生和他生，这种推理的逻辑叫做因。破自他生因也叫做金刚泄因，这种逻辑是如何推理的呢？首先要观察有无自生的可能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平时我们也不认为诸法是自生的，在外道中有自生的观点，他们的依据是一个比喻。从太阳落山到第二天天明之前，虽然看不见太阳，但是不是太阳不存在，太阳是存在的。他们认为，同样，在道芽没有产生之前，仅仅是看不见道芽而已，实际上它也是存在的。这是部分外道的观点，常人不这么认为，故也无需特别去破。这里主要是破他生。很多人认为他生是正确的，例如我们认为道种和道芽是两种不同的物质，所以道芽是他生的。下面我们来仔细的观察一下，观察时同样没有教条可循。前面曾经讲过，佛教里没有教条。所谓教条，是指对于一个教派的观点和教义，不管是对是错，都要去相信。但佛教并不是这样的。那我们该如何观察呢？如果诸法是他生的，就有一个明显的漏洞。例如，道芽如果是因道种而生的，那么它们的存在是同时的，还是有先有后呢？如果是同时存在，就不对了，因为这意味着因果同时存在，即因存在时果也存在，果存在时因也存在。既然因存在的时候，果自己已经成立了，因还需对果起什么作用吗？实际上，这个因是没有用的，即道芽不因道种而生。这种逻辑，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。同时存在的概念是什么？即是指两个事物不是相互关待的，而是独自成立。若因和果是同时存在的，它们之间就根本不可能有因果的联系。因根本没有给果带来什么影响，怎么会是它的因呢？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认为，有因有缘才有果，所以因果同时存在是不对的。不过，很少有人觉得因果是同时存在的，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明年长出来的稻芽在今年的稻种上是不存在的，只有当温度、湿度等所有的条件具备以后，才会产生一个以前不存在的新稻芽。这是宏观世界中常人很粗陋的观点，而微观世界已经超越了常人的概念。当我们在微观世界中去观察时，会发现微观世界中的所有物质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生灭，第二刹那时第一刹那已经不存在了，而第一刹那时第二刹那还没有诞生。那么 所有的物质的存在都仅仅是一个刹那而已。这一点很多学物理的人都知道，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就是来自于此。测不准原理是指，对于一个非常小的粒子来说，它的速度和位置是无法同时测量的。如果它的位置可以确定，它的速度就无法测量。如果它的速度能够测量，它的位置又无法确定。因为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，而距离等于终点位置减起点位置，时间等于终止时间减起始时间。可是粒子没有时间的相续，仅仅是一刹那的存在，它的速度自然也就无法测量了。量子物理已经比较接近佛教的有些观点了，但佛教所讲更加细致入微。在这样的微观世界中，所有的物质都是一刹那的存在。如果认为在第一个刹那所有的因条件都具备以后，于第二个刹那果才产生，就意味着在第一个刹那所有的条件如温度、湿度、种子、土壤等都具足时，果还不存在。当第二个刹那果产生存在的时候，所有的因却早已消失不在了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。那么因是怎样把它的果产生出来的呢？因存在时，假如果也存在，因就可能给果带来一些影响，起到一些作用。但是在果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，因又能影响谁，作用谁呢？仔细想想，因存在时，果就像虚空一样，因能对虚空起作用吗？不可能的。同样，既然因果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有前后次序，果存在的时候因又不存在了，那因怎么起作用呢？这就像死人和活人，当一个人诞生之时，另一个人已经死了，那个死人能对这个活人做什么事吗？这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二人根本无法见面。在微观世界中，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，前后的两个物质不可能在一个时空中同时存在。既然不能在同一时空相遇，他们之间又怎么会产生因果关系呢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会产生宏观的事物呢？这叫做因缘和合。也就是说，在不观察时，一切都很好，可得的都能得到。但是细微观察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和证据，得不到因果的关系。那些平时认为非常实在的东西，就开始在我们手中消失了。经过以上分析，他生是不成立的。但是只有在微观世界中才能这样推理。在宏观世界中，因果就像父亲和儿子一样是可以见面的，这是常人的观点。实际上，宏观世界中所谓的因果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。自生不成立，他生也不成立，那么自他共生更不成立。除此之外，有没有第四种生呢？没有。由此可见，所有的物质是不生的。因果关系不是逻辑推理的结论，而是我们眼耳鼻舌的结论。从眼耳鼻舌的角度看，有因果的存在，有六道轮回，有学佛成佛。但是通过逻辑推理，从非常微观的角度去看，这一切都不存在。请大家好好思维一下，我们认为所有的物质是可以产生的，那么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？正是修行的时候也如此推理，最后会深深地体会到万法无生。那时心就专注于不生的境界当中，并于此境界中安住下来。刚开始时，时间不会很长， 只有几秒钟或一分钟，因为还没有太大的能力，这个境界会很快消失。消失的时候，又重新开始观察物质是如何产生的，然后又再次体会到它们是不生的。此时，心又专注在这个境界当中，这叫做不生的修法。这样观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理解、体会佛所说的不生。平时，我们明明看见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生的，怎么会是无生呢？前面讲了，有为法的产生是我们的眼耳鼻舌的观点和结论，不生则是超越了常人概念的一种更深层次的观察与思维方法。学化学的人更容易理解这些。当几种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会有新的气味或颜色产生。有些气味和颜色在原有的物质上是绝对没有的，但是当它们合合之后，就产生了新的物质。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新物质是从何而来的。其实这叫做因缘和合。万法都处在这样一张因缘的网里，相互关待着。两个或更多的因素组合起来，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因素。比如，为何能在完全没有红色的物质当中产生红色呢？为何能在毫无臭味的材料当中产生臭味呢？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无论怎样去寻找，都无法找到答案。它就是这样产生的，还需要什么证据吗？人们会这样回答。但是，这些都是我们眼耳鼻舌的幻觉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一切叫做因缘和合。万法虽然不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的眼耳鼻舌却能感受到。佛说，这叫做如幻如梦。梦是什么呢？虽然我们在做梦时能看到、感受到梦境，但现实中却并不存在梦中所见的一切现象，所以梦是虚幻的。同理，我们眼耳鼻舌的所触所及，若用种种方法去观察，就都是不存在的，故称宏观的一切现象都是如梦如幻的。这不只是一个观点，而且是一种修法，依此修行是可以证悟的。证悟之后，就可以随时控制外境。以前已讲过很多例子。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角度，观察因，抉择不生。二，从物质本体的角度去观察，抉择不住。中观里抉择无住的推理方法叫做离依异因，这相当重要，以前也曾讲过多次。所谓的无住，是指眼睛当下所见之物是不存在的。常人认为这句话很荒唐，我们的眼睛明明看见它的存在，为什么说不存在呢？要解释这种疑问，同样要区分二谛，即圣意谛和世俗谛，这点很重要。眼睛看见东西存在是世俗谛，是眼耳鼻舌的结论。所谓的不存在，不是指眼睛没有看到，眼睛是看到了。比如做梦时所见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，但这不是说没有做过梦，我们确实做梦了。同样，不是说眼睛没看见，我们的眼睛确实看见了它的存在，但它却是不存在的。比如将一块布分解成毛线，毛线分解成羊毛，羊毛分解成微尘，微尘分解成更小的微尘，再分解下去，最小的微尘是什么呢？所谓最小的微尘，是指在微观世界中不能再分的粒子。为什么不能再分呢？如果要它成立，就不能再分。如果无需成立它，要看透它究竟是什么，就要分到底。再分下去，连最小的微尘也不能成立。最后， 这块布就消失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，包括人体等所有的物质，都是可以这样分解的，分解到最后都会消失的。这是我们佛教的理论，量子物理还没有达到此境界。三，从果的角度去观察，抉择不灭。这种推理的逻辑叫做破有无生因。因是逻辑的别名，是指推理和抉择的工具。通过此因去观察，可以破有无生。何为有无生呢？比如播下稻种之后可以发出稻芽，那么稻种是产生了原有的稻芽，还是产生了从无中生有的稻芽呢？这叫做有无。我们要思维，在稻芽发出的时候，是已经存在的稻芽产生出来了，还是以前不存在的稻芽现在产生出来了，也就是观察果的本体在果没有诞生之前是有还是无。不是说诞生之后的有无，而是说诞生之前的有无。如果说果诞生之前是有，就是自生，一般人都不这样认为，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。常人以为在果诞生之前它是不存在的，因缘和合后它就存在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果诞生之前，因法存在的时候，果法是不存在的，是无。如果这样，因又是如何让果产生的呢？比如说，如果有树木的存在，斧头、锯子才可以去砍它、锯它。如果没有树木的话，拿斧头、锯子去砍什么、锯什么呢？因为树木不存在，这些工具就没有办法起作用。在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，因绝对没有办法让果产生，果也无法看到因的存在，只是在因缘聚合之时果就出现了。因缘和合就是这样的。很多人以为农民种庄稼的时候只有因没有果，正因为没有果才要种庄稼，如果已经有了果，为什么还要种地呢？农民就无需种地了。正是种地之后的种种因缘才使没有的果产生，但是没有的果就像虚空一样，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因又是如何让它诞生的呢？在极细微的微观世界中观察，只能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的，没有一个因能让没有的果诞生，所以果是不生的，不生就不可能存在，不存在就不可能消灭。这就像一个人若没有诞生就不可能存活，若没有存活过也就不可能有死亡。四，法无我的观修次第。修法时，我们闭着眼睛认真的思维之后，深深体会到一切法都是不生不住不灭的。眼识、耳识、鼻识等以前认为实有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的，然后心就专注在空性的境界当中。如前所讲，这叫做观修空性，对于初学者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观修，只是静坐，虽然心里不起任何杂念的境界有可能保持很久，但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和意义。前面曾经提到过，动物冬眠的时间也很长，却没有什么功德。心里没有正知正见，只是不起念头，则毫无意义可言。当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，同样没有思维，人昏迷时也没有思维，可这些有什么作用呢？没有。在色界和无色界中，天人不是在一天两天，而是在很多劫当中都能不起一个杂念。学过俱舍的人知道，劫是一个时间概念，就人类的时间而言，是难以统计的极其漫长的时间，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得到解脱，所以 仅是追求静心这一点并无用处，还需要有正知正见。对于初期的修行人来说，正知正见是通过思维而获得的。当然，学密宗的人通过气脉明点的修法或是大圆满的窍诀，也许无需通过如此复杂的思维就可以轻松的证悟。但是这种轻松的证悟是需要条件的，要在修家行、积累资粮等众多因缘具足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。若因缘不具足，也没有那么轻松。所以观修是非常重要的。观修的含义是指在没有空性感受的时候去思维，有了感受时就不再思维，心在这种境界当中安住下来，当境界消失的时候又去观察。通过中观的修法，对空性有了较好的了解和体会后，再修大圆满的窍诀，很快就可以证悟。因为中观的修法已经为修大圆满铺路奠基了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，除非是根基非常成熟的人，否则一般的人会因执着极其浓厚而很难在一刹那间证悟。仅仅通过中观的修法也是可以证悟的，但与密宗的窍诀相比，其速度是很慢的。这些是中观抉择法无我的修法。法无我的修法在中观的论点里有很多，今天只是从因、果、本体这三个角度来抉择诸法不生、不灭、不住。不生不灭是物质的本体，是实在的，有生有灭是物质的现象，是虚幻的。但我们不能以空性为由而不取舍善恶因果，这是很大的错误，也不能以存在因果为由而执着不空，这同样是很大的错误。二谛必须圆融，才谈得上是中观。在人无我的修法里提到过，现在有些居士听到禅宗里面讲不执着，便对放生、念咒、拜佛、因果的取舍通通说一句不执着，意思是可以不做这些。不执着是最后的境界，现在我们怎么能够不执着呢？从前和尚摩诃衍到西藏桑耶寺讲禅宗时，就是说一切都不要执着。一些西藏人听信其言，导致寺内原有的供佛传统突然间断，佛像前居然已经断了供品。这种做法实在让很多有识之士难以接受，他们就迎请了噶玛拉希拉，一位印度的中观论师来与摩诃衍辩论。为什么要与他辩论呢？因为他不讲究次第，而只说一句不执着，这会误导很多初学者。如果能够证悟，就可以不执着，但这是需要过程的。如果没有证悟，刚开始时就不执着于思维、修家行和因果的取舍，那么就如麦彭仁波切在《定解宝灯论》里所阐释的那样，如果不执着就可以解决问题，那么所有的众生在修行上都是不执着的，但他们却并没有解脱。所以我们既不能堕有边，也不能堕无边。所谓堕无边，就是指听到禅宗讲的一些不执着、不可思、不可言，以及中观有关空性的字眼，就认为无需做因果的取舍，无需修行，无需做世俗的布施、持戒等等。所谓堕有边，是指因为听说了佛、三宝、四谛、因果和轮回的存在，就认为一切是实在的、不空的。首先，我们不要堕二边，行中道，最后就无所谓中道或二边，完全没有边执了。在达到这个境界时，就能够自由自在了。在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，我们还是不要让自己走这些边道。在证悟空性之后，禅定时心就专注于空性， 从此时的角度来看，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，但因为尚未成佛，还是会出定的。出定之后，依然有山河大地的存在，在这个境界里，仍然要积累资粮，清净罪业，注重因果的取舍，如此修行才能成佛有望。五，修法无我的作用。空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断除我执，而且可以帮我们断除贪心、嗔心等烦恼障和一切所知障。一般来说，有贪心就修不净观，有嗔恨心就修慈悲心。可是，如果证悟了空性，贪心、嗔心就无需不净观和慈悲心来解决，空性就可以解决一切。它是一种综合的对治法，这是中观的修法，是思维和安住的交替。思维到感受至真时就静下来，再不思维，专注于此境界中，直至感受消失，又开始新一轮的思维和安住，如是反复轮换。这是初期最好的空性修法，除非你们能在一刹那间证悟大圆满，否则空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修上去的。这样修至少能够在心里播下殊胜的解脱种子，对治贪嗔痴和执着也有明显的作用。内地很多居士喜欢念诵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《药师经》和《地藏经》，这当然很好，如果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帮助，无论是念经、烧香或拜佛都很殊胜，但最主要的是，如果没有出离心、菩提心及空性修法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因此，若要解脱，必须要修这些修法。六，结尾。对这些修法，我是用世俗的语言，而非佛教术语来讲述的。如果用佛教的专有名词来讲，恐怕很多人会感觉陌生，难以通达，这样就没有意义了。但是，我讲述的所有内容都来自于佛经和高僧大德的论点，而不是我胡诌的。在这些方面，我不敢随意乱讲。从以前介绍的全部内容，已经具备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解脱道路。如果一个人能真实依此去做，就基本上可以到达比较高的境界。如果不做，则即使学遍了三藏十二部经典，也不会对修行有太大帮助。修行是很重要的。除了空性以外，有关出离心、菩提心的道理和修法，可以在同学、同事之间或居士当中互相讨论，也可以给不信佛的人讲一些皈依的利益和修行的必要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虽然不算是传法，但在讨论或聊天时谈一些有意义的话题，于无形中会利益其他的众生，这是有必要的。其他的都不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，只有出离心、菩提心和空性才能解决。目前绝大多数人仍处于修出离心和菩提心的阶段，不要着急去修空性。若是非常喜欢空性的人，也可以抽时间修一修，但我们现在主要应该修出离心和菩提心。